今日要讲到的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一至八节。想起《使徒行传》，我想你都熟悉的，因为我们讲到都讲不少，是吧？《使徒行传》讲什么？教会成立，圣灵降临，使徒出去传福音，很多人信耶稣。跟住到教会受迫害，跟住有哪一个出现？保罗悔改，跟住有几次的宣教旅程。而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一章讲什么的呢？就是正正讲耶稣升天，还有讲他准备和那些第一间教会那120个信徒差遣他们的一番说话。所以呢，今天很想藉着这段经文去想，到底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呢？我想请弟兄姊妹同声诵读这八节的经文。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好简单读完这八节，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的经文。我想问，到底他那里说我们是为此，那个此是什么呢？到底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？很多人一听完刚才那段经文，你就会想起第八节，因为每一次讲使徒行传都讲第八节。但我今天想用少少时间去看看头五节的经文。到底路加医生怎样去讲这本书的开头，让我们从此去明白教会的使命是什么？经文这么讲，他说：提亚菲罗啊，我在第一本书论到耶稣基督开头所做和所教导的一切事。第一本书是哪本书啊？路加福音。我想大部分人都知道使徒行传是路加医生写的，他写了两卷书，第一卷是路加福音，是讲耶稣基督的故事，第二卷呢是讲使徒行传。所以这两卷书其实你应该看是上下集，上下集是有连贯性的。那他说第一本书路加福音是讲耶稣的事，那我们就看看路加福音怎么讲了。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三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我也必须在别的城传神国的福音，我奉差原是为此。讲紧原来耶稣基督自己介绍自己，我的使命，我的 mission statement 是什么？就是传神国的福音。咁跟住去，我哋又翻去使徒行传第三节嗰度咁讲，佢话佢受害之后，去好多人显现佢继续活着。四十天入边，佢同门徒讲咩啊？记唔记得啊？头先读过一次。仍然都是神国的事，好奇怪。耶稣基督他在路加福音已经做了很多神国的事，来到使徒行传都还是讲这个题目，神国的事。为什么仍然讲神国的事呢？跟着去到第四节之后，突然之间转了个焦点，讲圣灵将要降临。为什么突然之间转题目呢？明明讲紧天国的事，神国的事，突然之间就讲圣灵将要降临。最尾嘅问题就系点解佢要同门徒讲呢一番嘅说话？你搞掂呢三条问题，你就知道成个使徒行传要讲啲乜嘢。简单啲解，点解要继续讲神国嘅事？因为神国嘅事未完成。耶稣基督做咗上半部， 成立了救恩，但是要将这个天国的福音、神国的事延伸开去，是未开始的，是使徒行传一路记载的东西，延续神国的事。为什么要论及圣灵降临？因为耶稣走了，那耶稣走了谁做啊？耶稣走了，圣灵来就是要接替他这个工作。最尾个问题更加简单，为什么要跟使徒讲啊？因为使徒有份咯，是吗？所以综合了这几个的答案呢，我觉得整句话应该是这样的。我们原是为此，是讲的那个我们不是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么简单，是圣灵与教会同工，延续耶稣神国的工作。这个我相信是每一间教会的使命宣言。我们知道神国的使命是什么之后，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，我们怎样实践神国的使命？是吧？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很多事都知道，不过不懂做而已。那怎么做呢？有三个的提醒。第一，我们要活像神国的继承人。第二，我们要认识神国的使命。第三，我们要回应神国的呼召。经文去到第六节至第八节，大家好熟的了。当时的门徒仍然在想的是哪里啊？以色列国，复兴以色列国。耶稣就答他，不是，你们可能捉错用神。耶稣不是否定他啊，耶稣要将他的眼光扩阔。你看阔一点啦，你不要只看耶路撒冷，你不要只看犹大全地，不要只看以色列，你要看埋撒玛利亚直到地极。这个才是神国的伟大。原来耶稣这样的回答呢是有典故的。我想跟你看一段经文，以赛亚书第49章。以赛亚书这一段经文呢称之为牧人之歌，仆人之歌，是指住耶稣讲的。那里这么讲，他说你作我的仆人，那个你是耶稣啊，你作上帝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，即是以色列家复兴，使以色列复兴，使以色列中得保存的回归。他说什么？尚为小事，很小事的这些。你的眼光要再阔一点，我要使你作外邦的光，我要藉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不谋而合。原来上帝要扩阔我们的眼光，我们经常看的就是我们那四格阶段。我成日讲啊，今日你为乜嘢祈祷祈得最多？我谂呢两个月你成日为香港祈祷，系咪？但系除咗呢两个月之外咧，你系为紧你嘅工作，为紧你嘅家庭，为紧你嘅子女，为紧一啲你忧心嘅嘢去祈祷。但系你忧心嘅嘢永远都系围住你自己嘅生命。第一点，我哋要活像神国嘅继承人，我哋唔好净系睇自己嘅嘢，我哋睇神国嘅嘢多啲。我有个感觉就是好像一块砌图，神国的事是一块很大的砌图，但我们只是望着那个窿，只是望着我们自己的格。上帝要扩阔我们的眼光，要我们望得更远更阔。 Amen。 在上一届的奥运，有一个美国的游泳选手，他的见证成为我一个很大的鼓励。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是上一届奥运，他是第一次参加奥运，他是一个迟来的奥运泳手。因为他参加第一届的时候已经23岁了，对于可能啲运动即是最顶尖那些呢，其实他应该十几岁已经参加美国奥运了，即是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了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但是他在那次的比赛入面大放异彩，为美国赢了两个金牌，一个银牌，一个铜牌，总共四个奖牌。因为这样，很多人访问他，对于一个泳手，你猜他最紧张的是什么？攞不攞到奖咯，是吗？你参加奥运是为了赢的嘛，你是为了奖牌而战的嘛，你每日游十个钟、十几个钟，希望经过三年、几多年的训练，是希望可能快 0.5 秒而已，你知不知道？即是他落这么多苦功是为了攞奖。但在他的访问那里呢，他说 I don't think God really cares about my swimming very much。 我估我的上帝其实不太关注我游水的成绩， 因为这个不是我最终的目标，奥运队不是我最终的目标。他说我上帝很伟大，他 in control， 他掌管一切，但我觉得上帝他关注的事应该不是我拿不拿奖那么细微。他之后他更加说，他说 他觉得上帝关注的，或者他关注的是他怎样跟身边的人相处，他的灵魂的状况是怎样，他人生的照明是要将神的慈爱怜悯带到去世界每一个人身上。你见不见到这个人的生命有什么特别？我称之为一个天国的价值观，一个 kingdom mindset。 他想的不是只是自己，他想的是上帝国度，从上帝的眼光出发。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我们需要学，我们需要学的就是我们不要只是顾自己，我们阔一点，我们看看上帝怎样看这个世界。第二点，认识神国的使命。这里讲耶路撒冷、犹大、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一讲这一句说话，你脑里面出现的是一幅地图，是不是一幅扩展的地图？但我想呢，这段经文除了可以在地域性去演绎之外，亦都可以从个深度去演绎。上帝关注的是不是只是天上的事，是不是只是教会的事呢？有没有一些事是上帝不关注的呢？有没有一些事是不属上帝的呢？你想不想到有经文讲过这件事？我想到，我想到一句经文讲，他说凯撒的归凯撒，上帝的归上帝。你一听完这句经文，你就会想，这些事分，是不是这些事归凯撒的，这些事归上帝的，我一至五归我老板的，我礼拜是归上帝的，我回小组归上帝的，我回家归我老公的，那你就分了，是不是这样解呢？我想用少少时间去解一解这段经文，我想请弟兄姊妹再读这个故事，好吗？预备，一二三。这段经文讲的奸细想设立一个诡计陷害耶稣，我想问这个诡计有几阴险，就是问他可不可以纳税。我解给你听，如果他答不可以纳税，他是犯罗马的法律，成为反政府的分子，很简单，是不是？但是纳税有什么问题呢？如果他答纳税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原来他答纳税是严重伤害民族感情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和罗马政府是很大冲突的，或者他们会想罗马政府是欺压他们的一群。如果你给钱纳税给罗马政府去欺压犹太人，作为犹太人的老师是讲不过去的，行不行？亦都有一个讲法，我唔详细解释，但根据犹太人佢哋当时嘅讲法，纳税俾罗马政府犹如敬拜外邦嘅神明。佢哋有一啲原因，但我冇时间去解啦。所以基于呢两样嘢呢，嗰啲奸细就諗咗条好桥，绝世好桥，今次你仲唔死咁样。咁就问耶稣啦，耶稣点答啊？耶稣答得更妙，攞个银币嚟睇下。这个像和名号是谁的？是凯撒的。这样凯撒的归凯撒，上帝神的就归神。如果你是那些奸细，你会不会放过耶稣？我自己读的感觉就是答了好像没答，没有答过的问题，答完的了。可能是我们不明白答案有什么这么巴闭。耶稣讲紧乜嘢？嗰个银有边个嘅样子就归边个，系咪？呢一个咧，我称之为一个校嬲逻辑。嗱，我相信大家读书咧都翻过学有校嬲嘅，校嬲有个特色，件件一样嘅，系咪？除非你自己雕个花啦，系嘛？但系你点样分嗰件校嬲系你嘅，定系话隔篱个同学仔嘅咧？写名噶嘛， 係咪啊？後面釘塊布嚇，你阿媽會釘塊白色嘅布，你就揾支圓珠筆寫住李國銘咁啊，我嘅咯。你係咪咁噶？你哋好似冇乜共鳴嘅，你哋有冇讀？有冇著過校褸噶？你唔係叫李國銘，我明白嚇。喺呢個原則啊，上帝講緊係呢個原則，有邊個個名嘅就歸邊個，有邊個個樣就歸邊個。好啦，問題嚟啦，佢呢度講緊有個銀幣，我想問你喺你嘅印象入邊，喺歷史入邊有冇一個銀幣係有耶和華個樣噶？冇，我哋嘅上帝係冇樣嘅。咁佢講咩啊？所有錢俾曬凱撒咯。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不是啊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到底有些什么是有神的样子？我另一个讲法可能清楚一点，有些什么是有神的形象？原文是同一个字 image。 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，他就照着他的形象 image 做人。如果加埋呢一个背景，我可唔可以咁样演绎嗰句经文，就系话个银币咁少嘢，你可以攞去，不过你每一个人，你按着我形象做嘅人，你条命系归我，系嘛？原来唔系讲分呢段经文，弟兄姊妹，系讲所有嘢都系属乎上帝。我哋嘅命，我哋成条命唔系净系礼拜日归上帝啊，系七二四归上帝啊。是每一分每一秒归上帝。我为什么要讲这段经文？我想告诉你，其实根据我们读这么多圣经，或者你有印象，其实圣经讲不嬲都没有分的。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属乎主，这是天父世界。圣经讲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不是只是有一些东西属他，其他东西不属他的。 Amen Amen， 我们可以继续落了。我想同你讲一个会议，叫洛桑会议，是一个基督教的高峰会，在历史入面咧开咗，印象中应该是三次嘅啫。对上嗰次咧就是2010年在 Cape Town， 即是开普敦开的洛桑会议。做乜嘢嘅呢个会议？全球有差唔多200个国家、4200个基督教嘅领袖去嗰度开咗10日嘅会议，讨论一个题目：今日教会喺地上嘅使命系乜嘢？教会在地上要做什么？神的心意是什么？那他们完了这10日会议，就有一本叫《开普敦承诺》，也都有中文的翻译，你可以上网找到，不用钱的。不过我看过是有35,000字，所以呢你读完它应该都要差不多一日的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有一个牧师叫胡志伟牧师，他几年前呢就看了《开普敦承诺》，就做了一些整理。他就说呢，咁啱就係同聖公會嘅使命宣言不謀而合。咁我哋睇下聖公會嘅使命宣言係乜嘢，好唔好啊？頭三點，佢話宣講上帝國嘅好消息，即係作為教會，我哋要傳福音，要報道。第二點，我哋作為教會，我哋要教育施洗培育信徒，即係講緊查經班、聖經班，好多嘅聖經知識嘅教導。第三点，作为教会，我们要用爱心服侍回应世人的需要。这个毛巾就是了，很多探访的聚会就是了，铜锣节就是了，是吧？我们牧伦，我们见到一些有需要的人，我们有耶稣请吃饭，这些就是我们教会在做的事。第四点，他说致力改变社会上不公义的结构，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，并且竭力追求和平与共融。原来这个不是社会责任，这个是基督徒的责任，是教会的责任。我想起一个人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，就是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。 他是一位美国的牧师，他主张以非暴力的方法争取非裔美国人，即是简单一点说，就是一些黑人的基本权利。他成为了一个社会运动者、人道主义者，成为了民权运动的领袖。他亦都在1964年拿了诺贝尔的和平奖。香港，香港我们有没有不公义的结构？我们看少少东西， 这个叫坚尼系数，听过了嗬？坚尼系数是去量度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公不公平的一个指数。如果是零呢，就是完全平等。如果坚尼系数去到一呢，就即是讲緊绝对的不平等。大部分都会认为 0.4 呢是那个警戒线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坚尼系数高过 0.4， 即是说那个政府或者那个地方的财富收入贫富悬殊很严重，达到了警戒线，贫富悬殊的差距会令到有社会的动荡。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坚尼系数是多少？根据对上一次的调查，2016年香港的坚尼系数是 0.539， 是有统计这45年来最高。我不知道下一次可能即是2021年再有统计的时候是多少。如果讲坚尼系数，你觉得好抽象、好坚尼地，我同你讲啲好实际嘅嘢。你知唔知而家法定最低工资几多钱一个钟啊？冇38蚊，争5毫子，答案系37.5，37.5。咁我又想问下你，你估下一个好贵嘅车位几多钱？根據2018年6月5號成交的記錄，在何文田一個私人屋苑的車位是600萬。講緊是什麼概念？一個拿最低工資的人，當他一日翻10個鐘，一年365日都翻工，他要做44年買到一個車位。不要講架車，就是個車位。我想这些的嗱，这个当然是很极端的例子，举例就要举一些极端一点的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但从一个这么极端的例子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社会有些的问题，你认同吗？而圣经讲，或者那班开会的人就说，这个是神国承继人的责任，是教会的责任。我想如果所有基督徒愿意做多些，多些为这些我们认为不公义的事发声，可能我们今日社会不会这么动荡。我们经常觉得这些是社会的责任，不是，这些是神子民的责任，是教会的责任。最后一点，第五点，就是致力保护受造物的整全性，维护地球的生命。讲紧嘅系环保，俾两张相你睇，我谂唔使多讲啦。原本有辽阔嘅冰川，俾只北极熊可以跑嚟跑去，佢而家得翻一块冰飘嚟飘去。隔篱嗰幅系而家亚马逊森林、热带雨林嘅山火，你见到每一点红色系代表嗰度有火灾。原来环保不是社会议题，是神子民的责任。原来神关注的，神，我们作为神子民，上帝要我们关注的是很阔的，很多的。我们愿意回应多一点吗？第三点，神国的呼召。经文提醒我们，上帝要我们做什么？作耶稣基督的见证。作见证和传福音好似，不过有少少分别。我经常表达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讲三福四律五色珠，有时有个感觉咋，我们好像卖紧嘢，推销紧一个得救计划咁样啊，你不如试下报名啦，你岌头我为你祈个祷啦，咁你就可以上天堂㗎啦。经文提醒我们，不是只是传福音，我们是作见证。作见证就是我们是那个计划的经历过的人，就是好像我们买保险，我们是受益者，我们买过，真的，真的 work 的，好的，我们是见证者。如果我们带着这个心态呢，我们的生活很不同。我们可以见证上帝的场景、地方，哪里都可以。 Amen？ 你谂紧传福音咧，你就谂紧祝福国啊、布道会啊、外宴啊咁样。但如果为上帝作见证咧，你喺边度都得。你可以喺教会，可以喺屋企，可以对住你嘅工人姐姐，可以喺酒店，可以喺餐厅，可以喺街上高，你都系作见证。咩叫作见证啊？就是我哋话俾人听，我哋有神嘅生命，我哋嘅生活系点。另一个讲法就系 What would Jesus do？ 我耶稣如果喺我呢个位置，佢会点样回应咧？我哋每个人不再是自己，今日活着嘅唔再系我，系边个啊？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呢、这个就系作见证嘅演绎。我好想最后同你讲几个旧约嘅故事。我哋都会觉得今日我哋面对嘅社会暗淡无光，好黑暗，系嘛？好难受，系嘛？我想同你讲旧约嘅一段黑暗嘅历史，就系、是、当以色列人亡国被掳嘅时间，有五个属神嘅子民做咗唔同嘅嘢。第一个背景是公元前600年巴比伦打败了犹大，他掳掠了耶路撒冷的很多金银财宝，杀了很多人，跟着他掳掠了3000个宗室贵胄，即是最叻、最醒、最有能力的人去到巴比伦。其中一个是先知以西结，他亦都是被掳的其中一个。他原本是一个祭司，当他被掳的时候，上帝呼召他成为一个先知。这个先知据圣经的讲法，他已经有一个妻子，但是妻子在被掳的时候去世。上帝吩咐他，你不要哭泣，也不要为你的妻子办丧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，这个要成为以色列百姓灭亡的预兆。自己的老婆过了身，因着服侍的缘故，丧礼都不搞。这班人去到巴比伦，在加巴鲁的河边，很阴功。诗篇137篇这样说，他说他们在巴比伦的河畔，一想起锡安就哭。上帝呼召以西结在这班人，在这3000个犹太人中间，成为唯一的先知。在那里牧养这班人22年，直至到他退位，甚至乎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仍然未见到有任何的转机。上帝要他在这个这样的群体，一个绝望见不到光的群体，宣告上帝的同在，没有离开过他。他是漆黑中的一点光。第二个人物是但以理，但以理比他好运，都是其中一个被掳的人，但他被掳的时候很年轻，同埋应该根据圣经讲他几靓仔，容貌、学问、聪明都好出众，结果被人揀咗入去皇宫去培训，成为巴比伦王同埋波斯王的AO 政府高官。他纵然是一个外邦的世界去服侍一个外邦的政权，但是他对上帝的心没有变过。直至到有一段历史，在波斯王大流士的时代，有人想要诬告但以理，就怂恿个王立一条例，在但以理书第6章。他说王啊，你不如立一条例啦，任何人如果在这30日祈祷或者问人要求一些东西呢，一定要将他抌落狮子坑。个王听了说挺好喎，咁就立了这条例。但以你知道这份文件已经签署，亦都因为王是不能更改，他仍然一日3次双膝跪地在他的上帝面前祷告感谢。圣经讲什么？如素常一样。他纵然是一个外邦的政权，但他的心仍然知道他服侍的是谁。结果个王逼不得已将他抌了落狮子坑。经文说上帝堵住狮子坑的口，狮子不伤但以理。结果这个王落了个谕旨，要全国的人民恐惧战惊但以理的上帝， 哇，因为这个神是永活永远长存，他的国度永不朽坏，他的权柄永远无极。你有没有想过在这样的环境可以见证上帝？可以。第三个，以斯拉，过多一段几十年的时间，以斯拉跟随着所罗巴伯的脚中，带领一班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。他面对的挑战是什么？回归那班人已经在外国，在巴比伦，在波斯生活得太久，他不记得他自己的宗教信仰，他已经不是只拜独一的真神，他什么神都拜，他们的信仰很混乱，他们的 种族都很混乱，他们跟很多外族人通婚。以斯拉做些什么？在一个这么困难的时间，他拿起一本圣经，重新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他的百姓，带领那班百姓悔改认罪，处理和外族通婚 的问题，重新建立一班属上帝的圣民。第四个，尼希米，政府高官，上年年尾讲过他的故事，爬到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我想尼希米最大的心愿就是风平浪静，圆埋他的工作，攞个好啲嘅退休 package， 咁就摁摁脚过埋下半世。但系佢听到从以色列弟兄翻嚟嘅报信，话耶路撒冷被火焚烧，城墙仍然毁坏，佢忍唔住，佢离开咗佢嘅高官，佢成为咗一个三行佬，佢翻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。大家都记得佢嘅故事。最后一个，以斯帖皇后。如果你看《以斯帖记》，可能你会很猛，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个皇后这么没胆，或者这么说，其实这个皇后其实是一个孤儿来的，由细到大是她的叔叔末底改养大她，结果被人揀了入皇宫成为了皇后。你真的见她做过的事情，其实就是请了两餐饭，请个皇帝吃了两餐饭，上帝自己在个梦里面跟个王讲嘢，拯救了以色列民。但不是这样，在他请个皇帝吃饭之前，他邀请所有他认识的犹太人一同禁食祷告。这五个人正正就是在亡国秘掳最黑暗的时代不知的烛光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？我为什么要讲这段历史？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上帝可以用他的子民在不同的地方为他发光，甚至乎是在一些不同的岗位，我们看下去是一些对立的双方，上帝兴起呼召他的子民在那里发光。你幻想一下，你是那3000个秘掳的人，你见到其中一个后生仔几靓仔嘅，但以你俾人拣咗入个皇宫入边，扶摇直上。我哋呢班秘掳嘅，你唔记得嗰个残暴嘅政权点样去毁灭我哋嘅城市咩？你唔记得你嗰啲朋友屋企人系点样死响嗰个政权嘅刀下咩？你点会入去嗰个政府入边做嘢噶？对于那班人，可能但以你是一个汉奸、游奸，可能他们都会叫他可耻，但是上帝用他的子民在不同的地方为他发光。让我的今天的反省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们今天在哪里不重要，最重要我们在不同的岗位，我们都是忠于上帝。 Amen。 有一个弟兄问我，他、教书，他刚刚那份工完了，他要找另一份工，他说我可不可以去一个佛教的学校去教书，行不行？我说行， 你有没有但以理的心智？你在那里教书，你知不知道你忠于的是哪一个人？是你的老细啊，还是你的上帝？如果你知道你忠于上帝，没问题了。同样极端地说，今天我自己在教会里面侍奉，我都问的一个问题，我是不是服侍着上帝？如果我做的每一样东西其实是为了等出粮，其实我不是服侍着上帝，我服侍着马门。在这一段时间很痛心，听到很多弟兄姊妹互相的指责，甚至乎一句说话我想了很久，我觉得是不合圣经的原则。很多人说，如果你今天还有良知，你就不要做什么什么。我们可不可以改变了这句话？如果你除即不要指责，我们不如为祈祷，让他在那个岗位上做一个忠于上帝的人。